是在这个前面，大的这个是啊。今天要我们再讲一堂，那明天的时间就要解答问题了，好吗？那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父母亲在家庭的身份、从教导的原则，还有这个几方面我们要教导注意的事情。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一个人人格的发展，那有许多的因素。人格对人格的发展比任何一件事对人格的发展占有更重要的地位。那么呢，父母是在家中两个神放在儿女面前的两个成长了、成熟了的人。所以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在家庭中间到底代表谁，在做什么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从小有一个家，而感谢你给我们大了也成立一个家，又感谢你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你所给我们的大的家庭。所以感谢你给我们家庭与家庭之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夏令会，所以其实给我们有家的爱、有家的温暖、有家的认识、也有家的功用。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把这一堂简短的时间交托给你，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出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诗篇第84篇，诗篇第89篇第14节，诗篇第89篇第14节，翻到一同开声来读。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大家一同来念，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与诚实行在你面前。在此，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与诚实行在你面前。诗篇84篇89篇第14节，把它背起来，不要看不要看，1、2、3，公义和不要看不要看，不是在念，现在把它背起来，不要看。茅台，1、2、3，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我认为呢，这两句话呢是神治理万有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God's government in the universe。上帝治理万有有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公义，第二个原则就是神的慈爱。这两个原则看起来外表是一个相背而行的，在公义里面有威严，在公义里面有勇敢面对罪恶没有妥协，在公义里面有审判，在公义里面有正直，在公义里面有真理的追讨，这个是公义。但是在慈爱里面呢，完全反过来，在慈爱里面有赦罪，在慈爱里面有体贴，有温柔，在慈爱里面有对罪人的了解。所以神对我们呢，就用这两个原则来治理。一方面说神是公义的神，另一方面说神是慈爱的神。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位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神，在他的本性里面，这两条支柱就成为他治理万有的原则。那圣经告诉我们，公义同慈爱调和，怎么可以调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公义同慈爱是两个很平行的治理原则。那么你有时候看见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耶和华后悔，这个成了很多人很爱问的一个问题。耶和华后悔，听过这个名词吗？上帝后悔造人，一个人会后悔，岂不是等于他以前不知道做错了事，现在知道错了，心中很不甘愿，才叫做后悔吗？后悔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上帝岂不是等于不是无所不知，不是全知的上帝吗？所以这个后悔是什么？我告诉你，后悔就是在公义从慈爱的中间，在这两样的中间呢，那一个的原则处理的那个转移。我们神 走在顺服神的道路中间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原则里面行事。但是当我们背弃这个原则，离开顺从上帝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走到神的公义中间来。换一句话，当我们背弃神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受神的审判。那么从相对的原则来看呢，我们并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改变，我们只看见神的改变，而岂是神是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正像我们今天看见太阳呢，从这东方吐白，这太阳上升绕住地球，其实太阳没有绕，是地球自己在绕。所以当一个人力气顺从上帝的道路，跑到这个背离上帝的道路中间的时候，神就以公义对待这个人，我们就感觉到神在改变。相反的，当我们从背弃神的道路走到顺从神的道路中间的时候，我们耶和华后悔了，不以该降的这个灾祸临到我的身上，现在他回心转意后悔了，以慈爱待我。那你稍微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个转移的本身不是神，而是我们。神与那永远平行的，但是能够在他的救恩里面调和的，威严同赦罪，公义同慈爱这两个原则来处理整个宇宙，更是处理人与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顺从神的当时，我们就在神的爱里，什么时候我们背弃神，我们就落在神的公义的里面。当我悔改的时候，我们再到这里来。那么这样的转移的时候，我们用相对的角度来看，就是神改变。所以每一次你看圣经里提到后悔两个字的时候，就是呢在这两样东西的转移。摩西年老的时候，耶和华为我们后悔吧，为我们转回吧。那么这个为我们后悔，为我们转回，就是你不要再以你的公义来审判我们，用你的慈爱来赦免我们吧。那么当创世纪第六章写的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就降灾祸给他们的时候，那些人已离弃了他，就从他的慈爱中能掉到他的公义里面去。用这个比较使我们了解那个后悔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么上帝又是公义的上帝，上帝又是慈爱的上帝，这两个极端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公义和慈爱是两个不同的极 two poles， 好像地球的南极北极一样。在公义里面就是要审判，在慈爱里面就是要包容。有许多时候是上帝如果是公平的，上帝如果是公义的，为什么有的人被拣选，有的人不被拣选？如果你敢提公义，我告诉全世界人都下地狱，叫做公义。所以在公义里面不可以论到为什么神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你的公义同恩典不可以相提并论。如果公义要以恩典相提并论，先要认识神的主权。神的公义是他审判人的这个原则，但是他的主权是他愿意不审判人，把人恩典赐给人的原则。所以认识神的主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称耶稣是主，称主是主，那么照样的在这原则中间，这两个原则也在家里面。所以当上帝设立了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上帝的这个治理原则应当在家中占有地位。所以一个家里面应当有公义，一个家里面也应当有慈爱。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公义没有慈爱，你的家是不照着神的治理原则来处理家的家。如果你的家庭里有慈爱没有公义，你的家庭也是不照着神的治理原则来治理的一个家。那么这个公义慈爱两个在你家中，什么人是代表神的公义，什么人代表神的慈爱呢？我们中国人就讲严父慈母，你看到没有？所以父亲把神公义威严的这一方面代表出来，而母亲把神的温柔慈爱这方面代表出来。我不是说母亲不可以威严，我也不是说父亲不可以慈爱，因为这两个虽然是两个极的原则，但是可以调和的。我刚才提了，所以诗篇另外一篇告诉我们公义慈爱调和，这个调和后来就在十字架看得最清楚。义的本性，给义下定义，那很不容易。从爱的本性，这两样怎么调和呢？如果你注意看呢，耶稣基督是把义同爱调和在一个位格上最成功的一个位格。如果人的生活是一个 paradox 的生活，人的生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生活，在基督里面，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的那个两个极在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调和。 the most successful, the only perfect and the only successful paradoxical life is in Jesus. 所以义在他的里面，从爱他的里面完全没问题。在我们里面常常产生很多的矛盾。耶稣基督接受了最大的罪人，拒绝了最小的罪恶。大家说一二三，耶稣基督接纳了最大的罪人，但他拒绝了最小的罪恶。我们今天刚好反过来，许多大罪吞下去，人类有一点罪人小小的毛病，我们就批评的体无完肤。耶稣基督完全反过来，他对罪人完全接纳，但是他对罪恶一点都不接受，他完全抗拒。所以他的慈爱同他的公义调和在他整个位格里面是何等的成功。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基督呢，把这个整个的义领受了，把爱流露出来。那么所以呢，在十字架上呢，十字架是义同爱调和在那个最中心的中心点。所以十字架的伦理也成了基督教的伦理。为什么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义同爱调和呢？你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里面呢，这七句话里面第一句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哪一种本性的一个描写？啊，爱的描写是吗？是爱的一个流露，是不是？那么在十字架上有另外一句很苛刻的话，把义描写是哪一句？啊，哪一句话把上帝的义在十字架上描写？神的审判公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宇宙中间没有一句话比那一句话更凄凉。马丁路德曾经用几个钟头思想那句话，最后啪起桌子站起来说：“谁能明白上帝离开上帝？我没办法了解圣父怎么离开圣子。”当然他，我们如果说我们能了解，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他离弃我们，这是很简单的表面的一个了解。不，永恒的圣父同永恒的圣子怎么会离弃？那是一件很奥妙的事情。你看啊，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爱的原理流露出来了，最大的义的原理也讲出来了。所以十字架上义同爱调和结合的地方，这个结合的成功呢，就产生了力量。哪里有义，哪里有爱，哪里具有能力。所以这两句讲过了以后，他就讲成了。这个成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力的一个表彰。 Tetelestai 是希腊文， It is finished, accomplished, It is completed。 所以呢，耶稣基督把义同爱在他十字架上调和以后呢，他就把上帝的能力从十字架彰显出来。义同爱没有调和，能力就不出来。那么能够把义同爱好好的调和，这个叫做智慧，智、义、爱、能，这是十字架。因为神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所以他就把他的义同他的爱调和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成了一个拯救人有成就救恩的一个能力。智、义、爱、能，大家说智、义、爱、能。我们今天在一个家庭里也是照样的这些原则。如果神的恩、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把上帝的公义同上帝的慈爱很调和的在一个家里面来治理我们的家呢，那么呢，能够调和的好，我们是有智慧的，调和成功的，我们这个家庭就有力量。我这几年一直强调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not the crisis of energy。 总有一天呢，人用 solar system 的办法， solar heat 的办法，有其他的办法， atomic 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 energy crisis, 你相信吗？但是越来越不能解决是 authority 的 crisis。 这个世界对神的权威、对启示的权威、圣经的权威已经慢慢放弃掉了。你放弃了神的权威，还能够有什么基础作为人的权威吗？所以以后呢，慢慢的世纪中间，我们看见以后的时代，家庭的权威、丈夫的权威、父母的权威、教师的权威完全没有。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对我讲一句我听过最难过的话之一，那唐先知道吗？我这一次把116个青年人带到一个山上去开个夏令会，我发一个问题问他们呢，后来回来的时候给我吓死了。我说那问题是什么？世界上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有 65% 的学生说我的爸爸妈妈。 65% 的孩子说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就是家里那两个老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我最讨厌的人。这个 generation gap, 这个父母儿女之间那个权威不能再控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的地步了。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神用什么原则治理宇宙，我们就用什么原则来治理家庭。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严父慈母， 一个父亲呢，在家庭中间代表神呢、啊、公义的那个本性，啊，一个母亲在神的家庭中间代表神慈爱的那个本性。神造男造女不一样，男人的圣灵同女人的圣灵不一样。你可以现在稍微想象一下，一个妈妈对孩子说：“我在这里。”给孩子一个很温柔、温暖、慈爱的感觉。爸爸说：“不要哭。”给他一个把握，一个 conclusion， 会解决问题的那个感觉。也有一些父亲像母亲、母亲像父亲的家庭，不是没有。有的父亲很慈爱，母亲一直打，有那样的家庭。有的父亲呢，这个一直温柔，一直安慰，母亲什么都不可以。有那样的，你是哪一种？你自己知道，你不必问。你自己知道你是哪一种。有的人父亲像母亲，母亲像父亲，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应该来说呢，男的应该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男的不要学像女的，女的不要学像男的，连衣服都不可以修。The Carl Jaspers， 20世纪一个大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听过这个名字吗 ？Carl Jaspers， 他说有一件事令我很惊奇。他说女人用这样的办法要修男人。所以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服装、他走路的态度、讲话的声音、工作了什么，都要叫男人，而男人却把唯一与女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胡子，把它刮掉。他说，男与女之间唯一不同的 appearance 就是男的有胡子，但女子用这样的办法要叫男人，男人却唯一把女人不同的地方把它刮掉。所以，Erwin最喜欢听我今天讲这句话。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大家说，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男人啊，你要记得你是男人；女人啊，你要记得你是女人。我在半年前在这里讲这个家庭家庭会，我一直讲绝对不一样，男的和女的不一样。你到底要求的平等是哪一种平等？男和女不一样。男有男的功用，女有女的功用，男有男的责任，女有女的责任。女人要做男人不可能的，男人做女人不可能的。你看那个女人讲话高大大声，这个举起拳头来讲话，汗都好像大山一样，你会尊重她吗？你只会看不起她。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你会看得起她吗？你会吓死的。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所以每一个人要以神给我什么身份去发挥，我在那个身份中间应当有的功用。严父慈母，公义同慈爱调和。那么这个调和就是个父母亲要合一，在教导儿女的这个工作上呢，做父亲的同做母亲的虽然有不同背景、不同家风，我昨天发明一个名词，教有教风，家有家风，你的家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的家是这个样子的，你父母怎么叫你的？这些本来要结婚以前全部解决清楚，不能结婚以后再从头问这些东西。每一个家有他的家的风格，每一个家有他的家的传统，每一个家有他家庭的习惯，从家庭的气质。那么这种变成传统下来的教育，你调和在一个家庭中间，不同背景的家庭的可能对所产生的孩子有调和作用，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不必太多埋怨。我昨天提过了，你很硬，你的太太很软，感谢主，免得你的孩子像铁一样的。那么这两个的调和呢，要产生一个统一的见解。如果父亲同母亲之间的两个人看法不一样，孩子很难从你们的教导中间得到果效，他只能呢轻看抵消你们两个人不同点。所以无论如何，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示你们两个人何等不一样，也不要在儿女面前把父母亲的争执点把它弄大，以至于让孩子轻看父母的教导。有一次有一个做父亲的看见他的孩子把一片大玻璃打烂了，等他发现的时候，他说谁打烂的？来，那个孩子来，他问他说谁打烂的？他说我等会告诉你妈妈，你才知道你妈妈何等厉害，你懂不懂？他讲完了，这个孩子妈妈知道了。妈妈说什么？妈妈说我等会告诉你爸爸，你才知道你爸爸何等厉害。所以爸爸对孩子说你妈妈何等厉害，所以妈妈也讲过了，这个叫做重新。
断的不可以。我怎么会告诉你爸妈？你就告诉你，你知道爸妈很厉害。
结果孩子心里说：“妈妈也讲过，你也讲过，不两个都不厉害。”所以他不怕了。所以父母亲那个统一的原则教导孩子是很要紧，很要紧。有许多时候呢，我们教导孩子的方法会很不一样。我的看法同我太太的办法会很不一样。我认为应该这样教，他认为应该那样教，因为他有他的整套的思想，我有我整套的思想，从家庭传下来的。怎么办呢？我说我们讨论一下好了。总有一段的时间孩子不在，我们两个人讨论怎么样处理原则，就讨论了。正式的讨论中也有争辩，也不要紧，小吵是幸福吗？他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是到最后呢，找出一个比较大家能靠近的原则，这个很了解。如果两个人不调和呢，怎么教也教不好。我请你们注意，做祖母的，做祖母的，你们已经在这方面大大发展了。做祖母的看孙啊，可爱的不得了，每一个孙都可爱的不得了。所以孩子叫孙的时候，祖母常常干涉，这一方面要注意。如果有老人家喊我们住在一起，也应当从老家人谈一个清楚，这样呢，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间呢，才不会有一些人因为有后准而变成随便发挥他的野性。我给小孩子一个很特别的名称，你赞成不赞成，你的自由，我给我的孩子总有自由了，我有权利给我的孩子下一个名称。我认为小孩子是很可爱、很软弱的野蛮人。你赞成不赞成我不管，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很可爱、很软弱的野蛮人，赞成吗？ The small, big, lovely barbarian， 他们都是野蛮人，他要打就打，不他要打很小力，所以也不要紧了，给他打反正也不痛嘛，过几年就痛了。现在因为他手小小不痛嘛，你现在不随便收拾他的手，因为他等到力量练成功了，啪打死你。所以这个野蛮的是很软弱而就是很可爱。我怎么样对付这个可爱而软弱的野蛮人？大人是什么呢？大人是已经经过文化熏陶了的不大好意思野蛮的野蛮人，因为文化已经把它修饰好了，但是等到了文化的外表拉掉的时候，人就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救赎。我最严重的在教导儿童的中间，你要先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他是一个需要教育的人，他是需要一个模范的人，他是需要生理的灌输的人，他是需要管教的人。生生师父管教的孩子，要他的孩子成为圣洁，照着他们自己的目的来管教。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到了合一的教导，把爱同义并合在一起呢，这个教导呢才能有果效。而这个有果效的教导呢，一定有一些的原则在里面。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孩子？美国有一个作家，这个人叫做 Hoffman， 他提到有一个乡村里面有一个孩子呢，每次去上课回家的时候，总是拿着书包在路上跑，在路上跑。那么呢，在路上跑快要回家的时候，那个路山路有一块大的石头，这个石头呢像一个伟人的石头的脸孔一样的。所以这孩子从小看着看着看着，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伟大勇敢的人，因为他现在那个印象有那一个东西呢，成为他的一个记忆。所以我第一样要大家思想的，要有目标的教导孩子，要给孩子有一种目标，或者你自己对孩子有一些理想的目标来教导他。这一点需要很多的解释。不过一个父母亲从来没有目标，从来没有定下任何的目标的教导的孩子，他的孩子很难会有什么果效。无论是道德性的，无论是事业性的，无论是这个性格性的，或者他的品德性的，你要定下目标。我不要我的孩子这样，我不要我的孩子那样，不能临时看到他们的一些困难就临时解决，一定要用那个目标来处理现在的困难。有一次我太太对我说，你教孩子太严格了，这边再这边好了。我说那我问你啊，我如果这样教你感到太严格，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这个孩子变成那个人那样，变成那个人那个样子，你要不要？他说我不要。如果长大我的孩子变成那样，我不要。那我问他，如果有我的孩子长大，你看到他变成怎么样？如果他长大变成我这样，你感到怎么样？他说不错。 啊，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变成我这样，你感到什么？他说不错，变成那个人那样，他说不行。好，那么这样呢，他就慢慢了解这个意思了，目标了。你到底要你的孩子以后变成什么？如果你建立个要我的孩子变成什么的那个目标的概念在那里，你这个能达到不能达到呢，至少已经有一个方向。其他的事情不多谈，我只引用他一句话，很伟大的话。他说要把我们的目标放在七层天，如果我们做到最后只能到了一层天也不要紧，已经在天上，好不好？要把目标放在七层天，怎么拼怎么感受不来，只能到了一层天不要紧，已经在天上。哇，这个很伟大的话语。今天的许多的家庭教育，许多做父母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怎么会跑出来，连生孩子没有目标，生了孩子跑得不得不，既然上帝给我一个孩子，好了啦，就把他养大算了，变成什么不管他。你从来没有一个目标，为你的孩子定下一个目标，你会怎么会好好有方向教导你的孩子？这很要紧。那这个目标你自己去定。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目标是太苛刻的话，你会害死你孩子，会用心理压力使他受伤。所以这一方面要很注意。虽然到不到七成年，有的人看见哇，别的孩子音乐这么好，九岁十岁就考中音乐学院了，你的三岁就叫他弹琴，弹到最后呢，他就死在琴里面，因为他没有那样的恩赐嘛，没有那样的才干，不能定目标是有目标，但是要有一些原则。今天我不能单单为这一点谈太多了。但有许多时候呢，神给你的孩子有另外一种和你目标不大同的那种内在的才干，你怎么样去发挥它？在音乐界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这个人写了36部的这个 Italian Opera， 也在写了20多部的这个 Christian 的 Oratorio， 有的人把他当作 The Fifth Evangelist。 除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以外，亨德是把圣经写成音乐的，所以他是第五个传道人，有人这样说。所以亨德小的时候，父亲根本不要他学音乐，就叫他学法律。但是亨德对音乐的这个爱好呢，完全不能够被他父亲所压制，常常一个人偷跑到半楼各楼中间去弹琴。最后有一个音乐人士呢，对他的父亲是这样的孩子，如果你禁止他、压制他不走音乐路线，可能你是谋害一个很大的天才。他的父亲才有所改变那个态度。音乐家里面有一些人父母完全没有音乐的遗传。我们昨天听到这个使徒牧师能够用壁纸唱歌，这是也一种，也是一种的音乐的这个表达。而且我想他用壁纸唱歌唱到完，比他用口唱歌唱得更好。他的孩子是 Julia 毕业的，有些有这个父母音乐传下来，有的没有。巴士音乐传下来，真的没有。Mendelssohn， 你们知道 Mendelssohn 吗？Elijah 的作这个 Oratorio 的作曲者，这一个人三代三个大人物，最不重要的是第二代。但是呢，在这个时代，美国人那里最重要的是第二代。他的祖父叫做 Moses Mendelssohn， 谁听过 Moses Mendelssohn 这个名字呢？他的父亲叫 Abraham Mendelssohn， 他叫 Felix Mendelssohn。Moses Mendelssoh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Jewish philosophers. Abraham Mendelssohn one of the biggest 这个 banker of that time， 银行家。他后来信了耶稣，转变了全家的宗体，变成 Protestant， 从犹太人变成基督徒。那我现在很盼望，在那些真正的天才中间，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用这个 challenge 把他们的信仰打到耶稣基督根基的里面。那这是我的负担，我已经对你们提过了。像这样的人，如果 Mendelssohn 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变成基督徒的话，基督教少了很多伟大的音乐。啊，这个父亲银行家，祖父是哲学家，这个孩子呢完全没有音乐背景，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大音乐家。他13岁的时候写的那个 Concerto， 你听了你会吓死。17岁写的 Midsummer Night's Dream， Accidental Music。比莫扎特17岁写的音乐一比，你就发现他的才干比莫扎特大得不得了。可惜他一生的成就也没有比莫扎特大多少，比他还小。那么有这样的被遗传，所以如果你的儿女呢，你发现他的才干和你的目标有不同的时候，你这个目标要 flexible， 但是在品德的、在信仰的这几方面绝对不能放松。接下去 我们思想到这斗志的问题，训练斗志的问题。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简写变成这个字吗？啊，共产党用的字，斗志。新加坡也可以，新加坡很多简体字也是，不一定是共产党。斗志，这小孩子要给他有一种自律性斗志，这一方面美国人很注意，中国人很不注意。所以在台湾有很多人到三四十岁了，还认为自己是晚辈又辈晚辈又辈、啊、他们非常谦虚，但是他们不够奋发的精神。另外一句话是，有一个老人家就永远把孩子当作小孩子。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人到底是生一个人，那个人生在我家中叫做我的孩子，或者人只生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像我谁叫做人？你到底是生一个人或者生一个孩子？你说一样的、啊、人就是孩子，孩子是哪里会生一只猪出来？你到底是生一个人，那个人叫做你的孩子，或者你到底生一个孩子，那个人叫做人？啊？你到底是生一个小人、啊、你到底是生一个孩子还是生一个人？单单这句话影响你的整个教育的路线，你相信吗？东方人只生孩子没有生人，西方人生人没有生孩子，是西方人的孩子长大了都不认父母，东方人的孩子长大了父母还是小孩子，不懂事，因为总是生孩子没有生人。那你明白我这两句话的分别吗？当日本的这田中角荣阿纳卡做首相的那一天，有一个记者问他的妈妈说，你这孩子被选做首相你有什么看法？你知道他妈妈怎么回答的？那个小孩子哪里懂事，人家说了一贯的首相的做母亲，那个小孩子哪里懂事啊，不要给他处理的乱七八糟，真的处理的乱七八糟。所以到底不幸严重了啊，这他妈妈是先知吗？我想这是借用名词，我不可以随便乱用。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永远当作一个小孩子，这个看法倒也是不对的。一方面把他当作人来看待，一方面把他当作小孩子来看待。如果我们不在意识里面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是一个人的话，我们永远只叫他这个儿子对父亲的责任，而没有叫他人子对神的责任。如果你把他当作是一个人，你会教导他双重的责任，就是人对神的责任，人对人的责任，这个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从第五条戒到第四条戒，那是人的责任，是孩子的责任，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但第一条戒到第四条戒是人对神的责任。如果你所生的是一个人，你盼望他长大成人，要他有人的双重责任，那么你就教导他，我是你父亲，但是天上还有你的天父，这样他有双重责任一并发展。不要永远把你的孩子当作是孩子，要把你的孩子当作是人，他是你的儿子，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应当双重责任并进。但很多中国人就没有，就是单单这样。有人说，唐先生，你第一次到台湾去讲到我们吓死了，你知道吗？那样年轻的人敢讲那种话。我说什么话？就是这样。我二十多岁已经对两万多人讲到了，所以到台湾去那些聚会，他们说哇很多人啊，一千多人，我算什么？我说很小的聚会，一两千人聚会没有多大的，我就讲得很勇敢。后来我想想，我现在四十一岁，今年我四十一岁，到底是中年的年轻人或者老年人？宋博士像我这个年龄撑下两年就死了，宋博士四十三岁死了，我还能说我是又背了，我是欠的，我怎么不能了？不，我应当勇敢做。这斗志很要紧，这奋斗当起来，这斗志很要紧。那斗志怎么样培养起来？我们有时候应当让孩子比较有冒险的精神，不要太过约束他们天性的发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两岁的孩子爬楼梯，爬啊爬，一级一级爬，那个梯呢，不是通到楼上的梯，是一个竹梯，放在那边，不知道谁放在那里，靠近墙边那边。我们省县就小孩子爬上去，越爬越高，很危险的。所以他的妈妈呢，很紧张。他的妈妈当然就是我岳母的女儿，也就是我太太了。这个母亲呢很紧张，哎呀呀，孩子很危险。哇，他的妈妈的妈妈就是我岳母，大喊起来。哎呀，很危险啊！快快去抱他下来啊！我说你们两个都安静好不好？我自己跑去了，跑去做什么？ 我不但没有抱他下来，也没有请他下来，我去摇那个梯。那这个是和人家教导法完全不一样的。我去摇那个梯，这个小子就抓得更紧了。看看，我说小心哦，会摇的了。我要告诉他呢，摇动是可能的，跌倒也是可能的，不是把他抱下来免得他跌倒，是告诉他如果有可能跌倒，你要怎样处理。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法，如果你不赞成，等一下再讨论。从我的动机里是说呢，不要单单把一切危险的东西把它拿掉，让它安全自立。安全的自立，无风无雨的自立，不是自立，是软弱，而刚好在好环境里面站得住。要记得，我们的神做工是要人用自由自立去奋斗，去选择。神的方法和人不一样。香港有一个牧师啊，他对我说：“我这个家庭啊，不随便的，你知道吗？”啊，我说怎么样不随便？他说我报纸啊全部看了，拿着剪刀拿起来，不好的全部剪光了，剩下好的给孩子看。我想他一年一定要买几个剪刀了，因为报纸里面好的东西没有几行啊，对不对？那这个人很好，那个人很好，不是登报，这是什么抢劫的事情，坏的事情才是登报嘛。所以他剪啊剪，剩下一点点。我到台湾，有个牧师对我说：“我电视啊，到了九点以后，如果有不好节目出来，我有什么办法，你知道吗？我为了使孩子没有受妨碍，我把里面真空管拿掉一个。”哇，这个厉害了，他怎么转怎么插电都不亮了、啊、他们讲了一大套道理以后，我对他们说什么？我告诉你，上帝是把分别善恶果树分放在伊甸园里面，你以为他犯错了吗？或者你以为他忘记剪那棵树呢？或者忘记拔掉那棵树呢？所以我讲这句话是要你回到我们的神处理这些事情怎么样处理。当然太幼太年幼的我们不能随便让他，在到了某一个阶段，要他自己能够自爱，自己 control， 能够自我自觉，好过了你自己为他安排一些好的环境。把这个梯摇了，他害怕了，害怕以后呢，他就抓得更紧了。这个是我的原则。我们能够一面的放手，手放了眼目不放，这是教导孩子的原则。我想当你们看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到11个月。这个脚开始有力了啊，太小不要让他走路，否则这个油歪了很麻烦啊。等到他脚差不多有力了，有的13个月，有的12个月，他开始走路了，你就先拉他，是不是？拉他走，走到一半你放的时候，那个放是手放了眼不放。我用这两句话的描写的这个教导的原则，手放不等于眼放，当你手放的时候，让他自立，让他奋斗，让他起来走。因为我总不能一生一世陪着他走呢，有一天我会老，我会死的，总是要他自己走。那么把他放的时候呢，你的眼不要放。我们今天教导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应当给他有奋斗的意志，给他自由的选择，给他勇敢地发展他的天性，但是我们见识他的眼睛没有停止，这个很要紧。有许多时候呢 over protection， 太多爱，溺爱，失爱，这种太溺爱孩子的，把孩子变成软弱。人在爱的这一方面呢，所受到的也是一种平衡的这个 reaction。 action is equal to reaction， 牛顿的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如果你外面的爱太多的话呢，结果怎么办呢？他呢就有两种后果。第一种后果呢，就认为你一切的一切都要别人替我做，我不做。第二种后果，全世界人都是这么好的，所以就随便信任别人。所以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危险，长大以后呢，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好的人，就随便还能交朋友，完全没有预防。去年4月我在菲律宾讲完道，有一个这个学院的校长同我谈话，他说我的孩子呢娶了一个很不好的女子做妻子。我说是不是你不满意你的媳妇？他说是，你的媳妇怎么样，讲了一大堆。我问他什么原因呢？后来他讲了以后，我做一个结论，他马上眼泪流下来。我说你的家太好了，你的家太美了，你的家有很好的道德，所以你的孩子从小不预防世界上有坏人，以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像他父母这样好，他眼泪流下来。所以我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你的孩子在很诚实、很温暖的家庭、很有品德的父母的家中长大，一进到社会里面，他可能以为全世界都像他父母那样好，他怎么预防？我不是叫你坏一点点，使他有预防。我是告诉你，你要给他能够分辨善恶，是斗志很要紧。我们给孩子有目标，让他有目标，让他能够有斗志，有自由的选择。第三样，给孩子教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责任感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有目标，有斗志，有责任感。这个责任感的培养是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人成熟不成熟，你怎么看他？你论这个人的人格成熟不成熟，只要看两件事：第一，这个人自私不自私；第二，这个人有责任没有责任感。一个人灵性也是这样看的，没有分辨。一个人的灵性如果有无私之爱，加上很稳重的责任感，这个人是灵性成熟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都不肯做，只别人做好好让他来出风头的；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愿意做，为叫别人得益处的。一个一天到晚认为别人亏欠他的人，这个人一定过一个很痛苦的敏感生活。在一个常常以为自己常常亏欠的人，可能一个敏感的中间，但他做一个服侍人的工作。灵性好的人以为自己多多亏欠人，而灵性不好的人常常以为是多多人多多亏欠他。一个自常有亏欠感的人容易进到完全的地步，一个从来没有亏欠感的人常常会亏欠别人而自己不知道。责任感很要紧，这个责任感的培养呢，同父母亲的教导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做父母的不能随便开口，特别是口才好的、爱讲话的、唠唠叨叨的，请你们多听几句。父母亲话多不一定产生好的教导，话多话少有很大的分别。越多讲话的人影响力越小，越少讲话的人影响力越大。这个不是很绝对的，但是常常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在一个会议厅里面，一个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的人，以为他讲什么重要的话的人叫做哎呀反正听惯了。那一个很注意听的人从来不讲话，等到他一上来讲话的时候，每一句人家都算数，就是一定教导里面这个原则很重要。有一些做母亲的人对孩子说，你不要那样呀，不可以啊，妈妈对你讲听见没有，已经讲两次了，一定要好好听啊，妈妈讲的话你要听得啰啰嗦嗦。我常对这种妈妈说， once is enough。 我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在美国，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已经两个半月了，那就是半年前 conference 就 family conference 的时候我到美国来，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在印尼生的，等我回去他已经两个半月，现在我第二次来 family conference 他已经八岁了。所以现在讲同那个好像昨天才那个 family conference， 现在又是 family conference， 那一天很有趣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生了没有，他说再一个礼拜，我看电话放下去了。过了一个礼拜我在 Boston， 生了没有，生了，什么时候生，六天以前，气死我。等我回家去，我看见我的孩子这样手脚动着，我太太还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说一句谎话，我捉弄他，我坐到苏拉巴亚，我打电话给他，我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我现在还在丹麦，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大概好几天没有跳，我说谎了，我现在承认我说谎了，我说了谎捉弄他。那么等过了两个钟头，我就到达了神学院的门口了，他不知道。等到我看了孩子看完了，从门一个，哦，他跳，你说你在丹麦怎么跑回来？这种说你不要学我哈，好的学，不好的不要学。这个到底可以不可以说谎？这个是一种这个捉弄人的说谎，我很调皮的。犹太人说说谎的话可以有两种，只有两种事情可以说谎，你要不要听？这犹太文化，第一，人家买了东西问你说好不好，你一定要说好，虽然不大好，因为买了。第二，人家娶了太太问你，我太太漂亮吗？
离掉之后很漂亮，虽然很难看，因为不能退还到他幼母那里去。
这是犹太人的文化啊，我不是说可以不可以，我不过介绍犹太的文化两件事给你听就是了，你有没有兴趣随便你吗？